杨牧师为我们分享题目，分享神的话。他的题目叫做《追求最妙的道》。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直到13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哈。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但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我们的经文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多年以前呢，我还在那个美国东部念书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人，当时呢，他是从大陆来的，他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所神学院念书。那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他的班上那些神学生，神学院的这些神学生都是将来的传道人，他们对圣经都非常熟悉，但是呢，谁都不服谁，但是谁都不服谁，当时他还很年轻，那我想他班上的神学生呢，也都非常的年轻，因为当时的那种形态的那种神学院，都是这个全时间的在校学生，所以学生都很年轻，30岁以下，很多都是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的，那我们知道年轻人呢，难免就年轻气盛，教会生活还缺少磨练，还没有被神很多的对付，那么他们在神学院念书，想当然尔，就是装备了自己，将来可以到教会，有很多的怎么样，可以把学习东西来使用出来，用在教会里面。他们已经学懂了，学会很多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哈。那每年呢，都会有很多这样的神学生毕业以后呢，来到教会服事。他们呢，就像怎么样，就像新兵上战场一样，开始要接受震撼教育。很多呢，他们会慢慢发现，原来想象和实际呢有很大的出入，为什么呢？原来不是恩赐是重要而已，更重要乃是爱，我再重复一次，不是恩赐重要而已，更重要的乃是爱，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边要告诉我们的功课，不是恩赐是重要而已，更重要的乃是爱。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弟兄姊妹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我们要从第12章的最后一节来看，因为第12章的最后一节呢是要接到第13章的，所以我们请大家都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1节，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 那第三十一节呢，分成两段啊，两部分。我们先来看前面的那一部分。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保罗这句话哈，他是教导我们可以怎么样求更大的恩赐。表面上呢，这句话和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啊是有点冲突的啊。我们上次讲过十二章的第十一节，所以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哈。第十一节那边说到说，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将恩赐分给众人。好，第十一节说，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将恩赐分给众人。我们可能怎么样呢？我们可能会过度的解读这句话哈，以为既然圣灵将随着自己的意思将这个恩赐分给众人，那么我们就不可以求恩赐，我们只能被动在那等候圣灵呢把恩赐赐给我们，然后照着他自己意思来使用我们。但是这并不是保罗的意思哈。圣灵将恩赐随己意分给个人，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到哈，我们教会啊，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恩赐，一同配搭来服侍神啊，服侍教会。这一切呢，都是谁在背后啊？都是圣灵在背后啊，圣灵在那里做统筹与调度工作。那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哈，我们就知道得恩赐多的不可以骄傲，得恩赐少的呢也无需要气馁啊。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谈到的啊，我们上次讲到这边的主题，所以一切都要随从圣灵的安排。圣灵安排有人做头啊，有人做手，有人做脚啊。我上次还讲到有人做盲肠啊，有人做阑尾，所以每一个人怎么样都是一样重要的啊。既然是圣灵的安排，那就没有哪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重要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乃是怎么样地位一样，功用有别啊。我们乃是怎么样地位一样，功用有别，就是这个啊。我们记一下这个观念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弟兄都是做弟兄姊妹，都是做肢体的啊，不管做头、做脚、做手、做眼的，地位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说我们的功用是有分别的啊。好，那神对我们的要求呢哈，虽然我们他给了我们不同恩赐，神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忠于神的托付，然后好好的把圣灵给我们恩赐发挥出来，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神把恩赐托付给我们那个目的啊。所以恩赐的多寡呢是与人的价值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每一个基督都很重要，这无关乎他从恩赐所他从圣灵那边所得恩赐有多大。这个就是上一次所说的了哈，这就好比说一个人的价值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我们口袋里面有多少钱或脑袋里面有多少知识来决定的，对不对？所以每一个蒙恩的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肢体啊，恩赐不管大小都是一样宝贵的。所以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排除了很多的误区啊，不要进入到那些误区里面啊，做有了错误的想法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头来看这个第三十一节的前半段啊。这前半段这边讲到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啊，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恩赐。也就是对于教会来说啊，在不同的时候按着不同的需要，在不同的时候按着不同需要呢，恩赐是的确是有大小分别的。而且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追求那更大的恩赐啊，只要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那么这样子的态度去追求更大恩赐是好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保罗这第三十一节是怎么样子来接到十三章，甚至是十四章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哈，我们可以看得到。第十二章的这个三十一节啊，它是分成两部分的啊，它是由两句话组成，一前一后嘛。啊，前面就是三十一 A 的这一个经文， 啊，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那后面呢是31b 啊，然后保罗继续说，我现今把那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所以12章31节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前面是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恩赐，啊，说完了这句话以后，保罗就暂停了一下，他就转换到另外一个主题。第31节下半段，保罗就开始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当然，这个最妙的道就是紧接着他要在13章所讲的那个爱。然后等他把13章的爱给讲完了以后呢，他到了14章，他要重新的怎么样？再回到这恩赐的问题上。到那个时候，他要解释哈，什么是更大的恩赐？啊，13章 A 这边讲到嘛哈，要求那更大恩赐。然后到14章呢，他会讲到方言和讲道，他要把这两个恩赐做一个比较。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是在中间的这一部分，也就是保罗讲的这更妙的道，这个第13章这一部分。所以保罗可以这样讲，保罗是在讲恩赐的时候呢，突然在这第13章岔了出去，他用一整章的篇幅来讲到这个最妙的道，就是爱，就是爱。我们会慢慢的往下看哈，那当然我们可以再往后面再多看一节哈，就是第14章的第一节啊，第14章第一节他这边讲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那么我想在这边强调一下，就是爱呢哈，它不是一种恩赐，爱和恩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要抓住这个重点，爱不是一种恩赐哈。就像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啊，14章第1节，保罗是把爱和恩赐分开来的。而且我们马上要看到哈，在第13章，保罗要带领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爱呢，它是必须贯穿在每一个恩赐的使用上面。无论什么样恩赐，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都需要爱。所以结论就是，爱它并不是一种恩赐啊，爱并不是一种恩赐。好，我们现在明白这个结构以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保罗的思路了哈。所以从31章的后半段啊，一直讲到整个13章，保罗要提到最妙的道啊，这就是刚刚春武念的那一段很长的一个篇幅哈，里面有个中心的主题就是爱。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最妙的道，这个爱啊。那整个13章呢，它分成三部分。中间的那一部分，第4节到第7节啊，就是爱是很多人那有恩赐等等，就是恩福一直在强调，那就是爱的真谛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会留到下一次讲到，再来专门的来看那一段经文。我们今天只看第一段和第三段啊，第一段和第三段，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啊，第一节。我们来看第13章的第1节啊，我们知道保罗哈，他本人呢，他是有说方言的恩赐的啊。当然，保罗更有这个讲道的恩赐啊，所以呢，他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都是用第一人称来举例说明啊，他用他自己来做个说明。好，他说：“我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啊。”他这里是讲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因为世界上面大概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说万国的方言。我们今天如果有人可以借着学习呢，能够学几种语言的话，就很了不起了。但保罗这边假设说哈，他可以借着这种超自然的方言恩赐，能够说万人的方言。但是呢，如果他里面没有爱，他自己呢，就像跟明德罗想的拔一样。那明德罗想的拔呢，可能是讲的是异教的一种宗教乐器啊，就像我们中国道教里面，对不对？大家知道，在道教里面也有锣啊、拔啊，这奏乐的时候是非常吵杂的啊。保罗说呢，他虽然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但他心中里面却缺乏一个最重要的爱的时候，那么他就像那些异教的乐器一样，弹奏出来都是那些。怎么样？一种空洞的、没有意义的那种噪音。好，我们继续看第二节哈，他继续讲到他第二种恩赐。第二种恩赐就讲到怎么样？ 讲道的恩赐，里面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还有呢另外一种恩赐是全备的信心，全备信心，这些都是恩赐。再次的，这是一个假设情况，因为世界上大概很难找到有这么大恩赐的人，连保罗都不能达到的。但保罗说，就算他真正拥有这些恩赐呢，但是他心中如果没有爱，他也算不得什么，他将成为一个怎么样无足轻重的一个人，他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我这是我多年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讲到第二节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我可以知道很多的真理，但是如果讲爱你，我总觉得我里面有很多的欠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受到，我们讲圣经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但是讲了爱我里面很欠缺。在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真理是不错的，我们不是说真理不重要，我们需要真理，但是我们还需要真正知道，就是光有真理是不够的，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呢，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这是好的，但我们能不能活出那个真理来是同样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敬虔，什么是我们的敬虔呢？我们敬虔是知识、恩赐，最后呢还要加上生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命里头那个爱，要把那个爱能够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敬虔。对我来说，一直这都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常常让这个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爱里面的一个缺欠或者是亏欠？缺欠就是我们里面爱实在太少了，我们里面的爱是很缺欠的。亏欠就是说我们对弟兄姊妹有没有尽到责任，或者是我们伤害的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亏欠？我们是有缺欠也有亏欠，还是我们两者都有？这是我们需要去检讨的。好，刚刚我们提起过第十四章呢，下一章十四章保罗会把方言和讲道做个比较，所以他在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呢，他分别提到了方言和讲道，就是要为这第十四章做预备的。保罗这里强调就是说，不管你的恩赐有多大多小，当我们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如果没有爱呢，那一切都没有用了。所以特别留意保罗这边说，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就算不得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没什么价值。所以不是说那恩赐没有用，而是怎么样，是我这个人没有用。当我误用了恩赐，我不是带着爱去使用的恩赐的时候，那么我这个人呢就成为没有用的人。就像第一节一样，保罗强调的，说方言却没有爱，那就成了怎么样，想明的罗想的吧，是我这个人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想，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使用我们恩赐的时候，心中没有爱，那么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使用恩赐所做的事情可能好，仍然还有果效的。事情做完了，我们还沾沾自喜哈，或甚至呢我们觉得很满意，但是呢在神面前我们却是无用的人，是明德罗想的吧，是算不得什么的人。这有没有非常可怕？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虽然我们需要留意我们做工的果效，这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完全用做工的这个果效，工作的果效来去衡量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如果我们缺乏爱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仍然算不得什么。我们有谁愿意辛苦半天去服侍主，甚至还看到果效了，但最后来到神面前却是怎么样，明德罗想的吧呢？我想没有人愿意这样子。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第三节保罗在第三节提出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一种状况。他说，如果他能够周济穷人，甚至为了某种目的牺牲宝贵的生命，但是他里面如果没有爱呢， 这样做也是没有益处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社会上面呢，可以看到很多善心人士，非常多善心人士，他们当中有些是基督徒，有些人不是基督徒，他们做着各样的善事。那有些人是正是出于爱心的，那没问题，但也不一定都是如此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只不过是怎么样，在经营一个慈善事业，就像台湾那个慈济功德会，在经营那个慈善事业，有些人在做好事呢，是贿赂自己良心，将功赎罪嘛。还有就是有些人他做善事是要得到那个善人那个头衔，得到别人的称赞。所以呢，不同的人做善事可以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的。保罗说，如果做善事的时候没有真正的爱你，那也是没有用处的。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保罗在讲恩赐这个主题的时候，突然在第十三章保罗插进了一个爱的主题。我们刚刚说过爱它不是一种恩赐，爱呢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彰显。保罗为什么在恩赐这个主题的时候突然要插入这第十三章这个爱的主题？所以他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必须在爱的生命里面来使用。不管我们是说方言是出于爱，讲道要出于爱，事实上呢，我们在运用任何的恩赐都是需要出于爱的。我们可能是怎么样，当中弟兄姊妹有些是在做教导儿童主日学的，我们可能是在聚会中常常祷告的，这也是一个服事。我们可能做着各样事务性的工作的，这更是服事了。但是最重要的，我们都是需要本于爱，要有个爱人的心去做的，这个才有真正的意义，要爱人爱神那个心去做的，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好，我们现在来跳到第八节，第八节这边讲到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从第八节开始呢，保罗要把爱和恩赐呢要做一个比较，要做一个比较，爱是永不止息，但是呢恩赐呢却有停止的一天，爱是永不止息，但是恩赐却有停止的一天。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任何的事物，任何的事情事物，我们都需要从它永恒性来去决定它的价值。我们不是从今天现在的时代里面去看这些事物来决定它的价值，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必须要跳到永恒里面去，跳到永恒里面回头来看看，来看待我们今天的事物和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决定它的价值。所以可以存到永恒的那个意义一定就很大，如果只在今生有意义的呢，它的价值就比较次要一点。我们基督徒时常要保持着这种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事情。所以呢，爱是永不止息，但是呢恩赐却会有停止的一天。所以把爱和恩赐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很明显怎么样，谁比较高一点？当然是爱，对不对？因为爱它可以存到永远，爱是永不止息。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在两个当中只能选一个，因为爱比恩赐重要，所以我们只选择爱不选择恩赐，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其他地方也讲说我们要切慕恩赐，而是说在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爱是更重要的。千万不要在使用恩赐的时候把更重要爱给丢掉了。这就是整个保罗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道理，也是要教导我们，要把爱的实践呢要看得比使用恩赐本身更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个人的侍奉里面爱才是最重要的，侍奉是还是其次的。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在追求次要的时候把主要的东西给丢掉了。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呢，保罗又开始讲到了一个先知讲道的问题了，一个是方言，一个是先知讲道。第九节第十节他又讲到先知讲道， 这两节圣经其实是非常准确的哈，说明了我们现今的状况。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手中都有圣经，对不对？哦，这本圣经是神对我们的启示。哦，但是我们要明白哈，神还有许许多多在圣经以外的啊，那些奥秘呢，神并没有向我们启示啊。不但如此，甚至这本圣经呢，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有限的人，神是无限的神，所以我们需要承认哈，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啊。所以应用到我们这个周五的查经聚会啊，弟兄姊妹，对不对？我们周五查经，我们经常为了某段经文提出自己的看法，好，有时候感谢主了啊。我们的讨论非常激烈，非常热烈，不是激烈，非常热烈。那不同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难道圣经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吗？当然，圣经的每一节、每一段、每一章一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所知道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这一节所说的。我们是有限不完全的，我们知道的也不完全，无法完全明白神的真理，所以对于有些经文它的确怎么样不那么清楚、啊、我们只能怎么样，只能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全部弄明白的、啊、所以第十节这边讲到说，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啊、第十节这边讲到的那完全的来到，谁是那完全的呢？那当然就是神自己、啊啊、这里特别的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啊、他要第二次的来到世上，等到那个时候呢，一切有限的都要归于无有了、啊、所以将来有一天再也没有怎么样先知讲道、啊、今天的教会的讲台也不会永远存在的、啊、我们在永恒的世界里面，我们也不需要查经班了、啊，我们也不需要这个周五的查经了。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呢，律法、啊、是刻在人的心里面的、啊、律法是刻在人的心板上面的，然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呢要充满遍地，好像水怎么样充满海洋一样、啊、所以到那个时候，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事情呢都归于无有了，不再就存在存到永永远远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啊，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哈、啊，有一些呢，它会存到永恒的；但有一些呢，它只是暂时的在这地上这段时间里面才会存在的。啊，特别是怎么样，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恩赐呢，到主再来的时候呢，所有的恩赐都要停止了，不再会有人说方言，也不会再有人去做先知讲道了。所以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一定需要了解、啊、恩赐只是暂时的、啊、更重要的我们乃是要去追求爱。我们属灵不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爱好追求的各样不同的恩赐，我们可能在使用恩赐的时候呢，常常留意我们自己的感受、啊、而不是出于爱去敏感别人真正的需要。比如哈，在我分享交通的时候，我一个老弟兄哈，常常提醒我哈，一个老弟兄他说，人老了以后话就多了，你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种问题啊？人越老话越多，所以那个老弟兄常常这样提醒我哈。所以在我自己分享交通的时候，我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自己一讲到兴奋的时候哈，也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听，就一直讲下去。我必须控制自己那种想讲话的欲望是需要被控制的，我需要怎么样，不是打开嘴巴，我需要是打开怎么样耳朵、啊、要去聆听别人的需要。这是在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必须留意的，爱对方要比自己使用恩赐更重要。我们千万不要喜欢讲话、啊、只在乎自己讲话，而找到了听众以后就拼命的讲话，就忽略了我们的讲话对别人到底有没有帮助啊，对不对？所以爱是最重要的原则。 而使用我们的恩赐那是其次的，因为有一天所有的恩赐都要停止，不再有人说方言，不再有人做先知讲道了，教会里面的那些教导的、治理的、服侍人的，所有的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查经班、各样的聚会、祷告会，这些服侍一切怎么样都会过去的。所以保罗在第十一节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呢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长大就丢弃了。这个经节让我想起我们家以前的一个邻居，孩子到了两三岁的时候呢，冰箱里面还冰着奶嘴。那我问他为什么还冰着奶嘴，那就是说孩子在吵的时候啊，那就给他奶嘴，给他咬几口，慢慢的呢，最后呢这个孩子就全部怎么样戒掉了奶嘴，还需要一段时间，还有个过渡时间，所以把那奶嘴冰在冰箱里面。这就像什么，我现在是牧师，在教会里面是牧师，在教会里面讲道，但是我也很清楚知道有一天在天国里面呢，我知道我会彻底的不再需要讲道，我那时候才真正的可以得到休息了，休息到永远，我就不需要再讲道了。所以今天我们大家现在还需要要参加查经班、主日学、主日讲道，我们一起来去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将来有一天呢，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将来在天国里面，我相信我们仍然会聚会，我们在天国里面还是会聚会的，但是聚会的内容和现在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的，会不一样的。这就是十二节这边所讲的，我现在看着镜子呢是模糊不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看着那古时候那个铜镜，大家看影片，看古时候有铜镜，不是现在的这种玻璃镜子，我们看不清楚里面的影像，模模糊糊。但是有一天呢，我们就要与主面对面，那时候一切怎么样都会明白，一切都会明白了，就像主怎么样了解我们一样，那么样清楚。那时候我们与主一起聚会会用什么样形式呢？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天上的敬拜那可能没有讲到了，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我们要与主怎样面对面。我们那个时候对主的认识就不再像现在，现在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怎么样模糊不清的。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所有的光都消失了。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所有的光都消失了。所以只有在晚上或阴天的时候，我们需要借助其他的光源来照亮，照耀我们的方向。但是一旦太阳出现，这些光源就被太阳光给包围了，失去了它的功用。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公路上面到了白天就把灯给关了，这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节约能源，主要是因为那些灯在白天的时候全部怎么样失去了 照明的功用，太阳光太强大了，它足够照亮所有人的方向。当太阳升起来，所有光都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借着读经，借着交通来去一点点的认识主，等到那个完全的来到，当我们的主来到我们当中，所有恩赐就不再有任何用处。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三节最后一节，最后我们来看这边所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知道信、望、爱，这是经常出现的三种美德，信、望、爱。但是保罗这边为什么说在这个三个当中爱是最大的呢？为什么信、望、爱爱是最大的？有人是这样解释，当然我先把这个我比较不赞成的那种解释先说。有人是这样解释，为什么爱是最大的，那是因为信心和盼望有一天和恩赐一样在主来的时候就会停止了。因为呢，信心本来就是 怎么样，不凭着眼见的嘛，啊，这才叫信心嘛，看到那还叫信心吗？啊，所以到时候见到主还需要信心吗？那时候就没有信心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了。啊，盼望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盼望主啊，等到看到主就不需要再盼望了。我们眼前已经看到这位所盼望的这一位，那么还需要继续盼望吗？我们还需要等候什么呢？啊，没有什么需要再等候的了。所以他们说哈，信心和盼望都会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就停止了，就跟恩赐一样，但只有爱呢会存到永远，永永远远的，所以爱是最大的。这是一种解释，这种说法呢并不是非常正确。为什么？因为这是把信心和盼望呢，它是局限在一个比较小范围的意义上面的。但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信心和盼望它们的意义是远远超过我们刚刚所说的。信心和盼望不是只是单单见到主，是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我们对主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对主的盼望乃是把我们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主的身上。这种状态它会在永恒里面永远的持续下去。主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永远的希望。我们到了新天新地呢，那里的福分是无限量的。我们不是说到了新天新地的福分是很有限的，它是无限量的。我们对主的盼望和期待将会永远保持新鲜的，不会说我们看到主说哦就这样了，然后我们就失去了一个新的期待，不会的。那个福分呢是无限量的，我们不会失去那新的期待。每一天，假设那个时候还有天哈，每一天怎么样都会有新鲜的期待的，对神的盼望，对主的盼望是永远的。我们要记住，天堂福分是无限量的，我们永远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可以永远保持新鲜的。同样呢，信心也是一样的，信心也不是只是单单相信会看到主，然后看到主就不用信心了。不是这样的。信心里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信心里面还包括了怎么样，它还 包含了忠心的成分，包含了对主所说的话那个绝对的顺服，这都是信心。让我们想象一下哈，如果将来在天 神在天国里面假设哈，这是一个假设，假设神怎么样又摆了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那里叫我们不可以吃哈，我们会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对主的话怎么样？将永远的有信心，永远的忠诚，永远的相信，永远的顺服。主既然说不要吃那个善恶树上果子，我就永远的相信，永远的顺服。我们就不会再跌入到亚当夏娃那种不信，不信的罪里面。所以亚当夏娃犯的罪是不信的，不信神，所以因为他们对主的话没有信心了。但我们这些怎么样灵魂蒙拯救的人，我们的信心将会持续到永远，永永远远。将来在天堂里面，主说什么我们就怎么样相信，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这个信心要持续到永远。好，既然知道说信望爱他们都要持续到永永远远，那么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爱为什么是最大的呢？其实在今天我们读过两节经文里面，我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暗示了。在第二节，弟兄姊妹你回头看一下第二节保罗是怎么说的。第二节保罗说，我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所以爱比信心怎么样更重要。如果你只有信心却没有爱，就算你能够有这个信心可以移山也算不得什么。所以明显的那边看到爱是比信心更重要， 更宝贵的。还有一节圣经文在第七节，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第七节保罗说什么？他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你们看到这个爱包括了相信，也包括了盼望，所以盼望是爱里面的一种美德，所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爱一样包罗万象，把所有的美德都包含进去了。这就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因为爱把所有的美德都给包括进去了，神就是爱。所以最后我想带大家思想一下，等到那完全的来到，那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任何的恩赐都要停止了。然后呢，在永远的世代里面，在永远永恒里面，那个长存的就是信望爱，永远长存的就是信望爱。那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将来信望爱要永远长存，可以想象一下。先知以赛亚是这样描绘的，将来的世代，将来世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这节经文，这个就是以赛亚告诉我们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会看到的世界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奇怪，在神的儿女中间，怎么会有豺狼？怎么会有豹子？怎么会有狮子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我们可能就是那些，我们可能就像那些豺狼豹子狮子一样。今天我们都有一定的恩赐和才能，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会伤人。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有恩赐有才能，但是我们可能会伤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借着教会生活，正是在预备我们将来到永恒世界里面，我们都要改变。在我们当中永远长存的就是信望爱，而其中又以爱是最大的。所以我这边要做一个结论了，我们一直强调过，这段时间里面不断的强调的就是生命和恩赐是两码子事。即使一个人有再大的恩赐，但生命却可能非常幼稚，这就哥林多教会的光景，他们有很大的恩赐，但他生命是幼稚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像主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性情，那个叫生命。当我们缺乏主的那种性情，像他一样的柔和谦卑的时候呢，我们纵使有很大恩赐，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却很难服侍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保罗告诉我们说，哪怕我们能够说万人方言并天使话语，但没有爱，我们不过是鸣的锣响的吧。在今天开始的时候，还记得吗？我提到那个神学院的朋友，他的班上的同学，大家对圣经都很熟悉，但谁都不服谁。我们当然，我们今天教会，我们今天教会界里面，一般教会都 不是说都是很多学神学生，但是我们也要想想，我们会不会落入相同情况呢？或者说我们会不会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因为有很多恩赐，结果大家谁都不服谁呢？所以保罗为什么在第十二章、第十章、十四章，当他在教导恩赐这个主题的时候，他突然在第十三章插入这个讲到爱，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保罗思路，因为保罗怎么样？他知道这就是人的罪性。当我们越有才能、越有恩赐的时候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爱的恩典。我们需要被提醒，如果不是在爱里面使用我们恩赐的话，那我们只能是怎么样？是鸣的锣响的吧。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信望爱要永远的长存，而且其中最大的是爱。当我们以爱来贯穿在我们所有的恩赐使用上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天堂一个缩影。教会今天一定要知道，当我们用爱来去使用恩赐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天堂一个缩影。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就是先知以赛亚为我们所画的一个将来世代在天国里面那个美丽的图画，这是何等令人惊讶而又美丽的图画。但愿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尝到一点点那天国的滋味。好，我就停在这里。
呀，感谢杨牧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信息哈。我们知道说，圣经当中很。